欢迎收听我们今晚的紧急大黑白讲，我是小罗，
我是今天来骂人的妹妹。好，为什么说今天要来骂人呢？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好像六天前就开始了，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闻不太报，就是台湾文学馆吉祥物那个龙娃娃的抄袭事件。
好，第一篇新闻哦，事实上是在五月十号，然后它是那个
六天前嘛，
对，没错，
对，嗯，然后所以你看，其实今天才正式的发酵，因为被抄起来了，
没错，
终于开始瞒不住了，
嗯，没错。
那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文学馆因应龙年有去。其实事实上他们是委外厂商做的一个所谓的龙的吉祥物的设计，他们会应用在所谓的纸片的那一种文宣品上，或者是娃娃啊那个游戏里面，
對，
所以它其实有制作成一个小解谜游戏的。
嗯，
对，那其实这算是因为台湾文学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就是在台南那一个嘛。那它其实里面，
哦，我去过啊，我去过，
对，
我去过。
它展场其实蛮大的，就是能应用，就是所谓的这种设计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很多的。
嗯嗯嗯，
这就不会算是一个很小的案子。然后，嗯，而且毕竟龙年，它至少要得摆一整年。所以呢，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被网友发现了，说，哎，这个好像是抄的哦，这个吉祥物。
嗯，
然后是抄大陆微博的一个会师，其实我后来有去那个会师的微博看的。
嗯，
然后真的是替他喊冤呐，因为为什么一开始这个龙被质疑的时候，台湾文学馆说这是我们的小编画的，
对，
而且是大陆抄我们的
小编跟家人的原创作品，然后还附了一张打了马赛克的 IG 图片
啊，哈，对，结果那
2019年，
问题是大家眼尖的网友就说，那个时候2019年的 IG 功能也不是这样，
嗯，
那我觉得。不论，因为它有可能是现在开嘛，那 IG 界面当然又变了，它滑到2019年的照片是不一样的，
啊。
问题是大家就说，那根本不是 IG 的界面，
是的，
因为 IG 的日期不会放在那个位置，爱心后面也不会有数字，还是干嘛，反正就等等这些东西。
简单的那一张 P 图啦。
对，就是这么简单。而且重点是，如果你是真的，你干嘛打马赛克，
啊？
你让大家知道你的账号就好了。
是啊，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然后结果呢？后来有点纸包不住火啦，然后。台湾文学馆就说，哦，没有啦，这是委外厂商做的啦。
嗯，
委外厂商就得出来澄清啊。他就说，我们那个刚毕业没多久的20几岁同事很可怜啊，现在都在家哭，然后都不敢来上班，不敢出门这样子。嗯，他说这件事情已经不管对错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可能就是霸凌他等等的。嗯，然后还就是。还说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扯说，就是他其实搞不好比中国人更所谓的流利过中国，就是他去过很多省份干嘛等等的。
哦，对啊，你说的是那个吧？那个厂商说的话吧？对啊，他就是创办人自己在说什么？我比你们去过的中国还多之类的。我不知道讲这句话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他到底想干嘛？他想要讲说我比中国人还贱吗？
嗯，
就是。我比你们中国人更懂阴谋，
我比你们更懂借鉴。
对，借鉴，这好酸。对，没错。
我比你们更懂借鉴，我比借鉴下下更懂借鉴，
更贱。
对，
借鉴下下。
那个龙现在可以直接切一刀变2.5龙了。
对，没错啊，没有，我们原作者是无罪的嘛，那是人家的创作。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网友其实是眼睛雪亮的啊，我必须说，身为一个画画的人哈，没有办法集这么多巧合于一张图上。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真的，
因为首先他的龙的图，那个娃娃的鬓角太特殊了。这么特殊的鬓角之外，还要搭配一个这种形状的耳朵，加上。超级类似，已经接近于差不多滴管吸取的颜色，所以你到底想辩解什么？
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什么是滴管吸取的颜色哈？这牵涉到一个基本上使用电脑软体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复制一个颜色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滴管实验滴管的
实验滴管的符号，那你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在画面上任何位置点一下，对，然后他就直接复制这个颜色过去，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除非你要说你们那个台湾的那个会师， 刚好就是那个中国会师的家里面生了个双胞胎，然后你们小时候你被卖掉啊，卖到台湾来啊，所以你们之间有双胞胎感应，然后才有办法画出这样的两只龙，这近似于超能力、欸，不然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嗯、OK，、嗯
嗯、对。
然后对，因为身为一个有在画画的人，我只能说这样的巧合。
我就想说，这新闻你应该知道，应该会很滚吧？嗯、对于真的有在做这种商业作品的人来说，
对，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去看，是因为其实，在会世界所谓的抄袭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众多的抄袭鸟事之间的其中一
件。他是抄了还可以拿下连拿下标案呢、欸。
当然，他以前有没有抄不知道啦，但是这次很明显的是闹大了吧、哦，对不对、对，那他过去的标案我是没有很了解，可是台湾文学馆以前就报过所谓的抄袭，应该说盗用人家的研究，却没有，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一个。我如果没有记错啦，应该是叶石涛的所谓的文学地图，可能就是他生前生活或走访了一些地点，那有个研究学者有去研究，那就是有做一些标示，然后那时候台湾文学馆的所谓的他们的承办这个企划的人，我不管他是文学馆本身的人还是外聘的人啦，好像有一个学者也扯在其中，他们引用了、教授、他们引用了这个人的东西，却没有标注来
好，
然后还说什么啊没有啊，台南市的地图大家都拿得到啊，你只不过是在上面稍微改点东西，哎，说这什么屁话 啊不然叶石涛是在美国散步的吗？然后我也只能拿台南市的地图啊，啊不然呢、设地图是我能够乱编的吗？他当然就得长那样。那重点是他的经历才是这个所谓的价值所在。那你们不应该毫无就是，所以那个作者很生气，他就说你们根本没有学术伦理。对，然后就这样盗用别人的成果做展览，对吗？我觉得对啊，没错啊，对吗？然后所以以前文学馆其实就报过这种事。
哦，这件事情是2011的事。
2011啊？
还2011。
因为文学馆已经开很久了嘛，
对，
所以2011
的时候，叶石涛就发信回来啊，不是讲错了，
这是叶石涛已经走了
啊，不，叶黄建龙啦，黄建龙在西班牙留学，黄建龙发信回来说，你这不是抄的吗？
是我的东西嘞，
啊，不是，是那个是叶石涛的东西，
哦，叶石涛的东西，但是他做的研究，
对，是叶老的文学地图。
对，然后他做的研究，然后他们却直接用他的研究成果，
对，是黄建龙的研究成果啦，
对，来做一个策展，对，是很不 OK 的啦。那件事情，我那个是文学的，我就比较不懂。那画画这件事情，稍微不专业还是可以稍微聊聊。那我必须说，其实在我不因为你可能不玩插画圈，老实说啦，我必须讲，台湾有很多绘师，就算不在微博。浮出水面，也就是所谓的潜水，玩微博都潜水。但是我相信台湾会是应该几乎都有玩微博，很多绝对都有。为什么？抵不住那边高手多，
所以失去发想了，是不是？
因为其实微博上，你老实说啦，大陆的创作人真的太多了，敢吃苦、愿意天天画的人也很多。嗯，先不论他们，比如说可能之间会有抄袭或干嘛，这个每一国都有。嗯，但是就是。基数大啊，所以你想要去看新的设计，想要去看二创，你知道新的他们，你去啊，我们去淘宝逛啦。我们想要买一个设计新颖的家具好了，或者设计新颖的时钟。嗯，你觉得虾皮多还是淘宝多？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我懂。
对，所以其实老实说，在台湾搞设计，或者是说搞插画的，尤其是喜欢漫画的人，通常应该是。没办法不看看微博，有点难。那而且微博毕竟都是中文嘛，大家能够直接看。
我知道，相比日本来说，因为二创文化这个应该起头还是在日本那边吧？
当然啦，
文学漫画的那个二创，然后那个毕竟还是有语言翻译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微博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对啊，对啊，对啊。
简体字我们相对来说好理解一些。
嗯、没错。
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一个公家单位的案子，你这个承接厂商还去做这种抄袭，他就是故意抄，他觉得对方应该是个小透明，所谓的小透明就是没有红起来的。
好，
所以他就觉得哦，我抄他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应该没有什么台湾人在看微博的会师的图吧？你知道人家那个龙在微，就是在大陆是有出表情包的，就是他们的聊天软件可以用的表情包的，小红书也有上的，所以其实人家已经是个商品了。他们甚至有在重庆的那个版权局登记版权了， 在2023年的时候，你去操纵人家商业的东西，因为他其实是在那个大陆会师是在他的公司进行发想，所以这个东西是所谓正式的商业作品。
好，
然后你去抄人家这个，我真的觉得有够无耻。当然，你的员工也很智障，就是你要真的去抄，你就要抄那种三无的哦。他既不是个真正的设计师，啊，就只是平常随手乱画，这种小透明可能还不会被发现。啊，你去抄那种人家真的，
你现在是在教学吗？
哎、欸，对，没有啦，开玩笑。你真的找一个抠抠抠吃饭的，你知道吗？其实网络上有所谓的纠察队。
好。
他们会时不时的就去找图的麻烦，就说哦，这个会师画的这个图感觉跟哪一张图有神似之处，感觉是哪四张图组合起来。但是你要知道，人类自从拿了笔之后开始画画之后，我必须说啦，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没被画过的东西啊？难难免免会某些地方有些像、嗯、我其实是不支持那种过度去抓相似的、嗯、你他妈是太闲了，在那边找那个看，就是看图找错，这样看图找不同，是不是？那我觉得
大家来找茬，
对，大家来找茬，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活成这个样子。嗯，然后他只要他的界限没有到说你一眼看就觉得不会这两张图都他妈一样，那就没关系，我觉得就过分。
我跟你说，他现在只要推出任何他的角色，只要有 2.5， 就是他，我就怀疑他借鉴了借鉴下下。
对，只要 2.5 这个数字，我们就敏感。
对，我们就敏感。我看到有东西被切一半，我都觉得怀疑他，
我就觉得抄袭，
怀疑你抄袭。
对，不用。所以我就说，倒是不用这样，对不对？可是他那个真的太像了，因为大家可以如果没有看过这张图，
他那压根就一样，好不好？
没错，因为首先它那个龙的鬓角真的太特殊了，你很难去发想出一模一样的鬓角之外，又搭配那么特殊的耳朵，再加上滴管吸取的灰色的图色、欸。
没有，因为他画的原本是应该怎么讲、嗯，就是像是，反正就是他像是用狗或猫的模板去，
他是用猫的模板去
弄成龙吧？对啊，
对，没错，所以他其实那个是有非常严谨的发想过程，以至于那个中国的会师立刻就可以发出他当初进行的所有草稿跟规划稿，他都有贴出来，但台湾的就贴不出来嘛。所以今天在下午文学馆正式道歉之前，我和我哥就觉得哇很瞎，看他们还要怎么掰，因为真的太离谱了。那后来就是幸好文学馆真的也觉得纸包不住火了，及时止血了，可能厂商那边员工也真的承认我就是作假的，所以文学馆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也正式发声明稿说，就是没错，这个是个抄袭、欸。然后还有，你先说
，
就是他们会根据所谓的采购法跟他们当初签订的契约，要求厂商进行一些赔偿跟法律责任上的负责。那大陆会师呢？要不要直接寄点钱给人家？
没有，他们没有要处理啊。
你知道吗？
他的态度就是没有要处理啊。
他还收到台湾人寄信骂他、欸，哎，说他抄袭无耻，哎，真的是可怜呢、欸。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到底干他什么事？
你知道我其实很觉得很惊讶的是，一般来说公单位遇到这种事情啊，嗯、你也知道台湾公务员他其实绝对是推到厂商身上让你去死，
不就是
对什么事都厂商的错。你知道我们甚至有时候得一些、嗯、在有一些标案会有一个条款就是。如当初问题的时候，一切都是厂商的责任。
哇哇，推得好干净哦！
没有没有，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没有错，因为今天这个场地提供给你，然后你把你的我是属于硬体设备的范畴嘛。
对，
我的硬体设备进来之后，如果我造成了对方损坏，这不你负责，不然谁负责？
我懂你，
总不会承办人负责吧？
但如果说今天你是必须跟别人配合的。而造成共同
损害，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就是会变得很难拿捏。所以我曾经服务的某客户，他们最后两个厂商打起来，然后还那个，谁叫他们就不要用我的设计，他们的老师就被他们其他人的花言巧语骗了。我们弯得起还蛮恭维，
你已经够会讲话，但是
没有，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对方的设计就是比较好，但是我后来看就是拼装车，
哦，
我的话呢比较有品牌。就像你说的品牌爱，我比较不喜欢东凑西凑，
很危险啊，
因为东凑西凑的话毛病会很多，
没错，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后续服务也
不会。所以我其实看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怎么会有那个公单位还要愿意去帮 厂商讲话这件事情非常非常
怪，对不对？
非常，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堂哥说，这一定有关系。
对啊，对啊，
因为通常承办一定是所谓的公家单位承办，一定是马上往外推，
没错啊，
这绝对不是我们单位的问题，
没错啊，怎么会一开始还要甚至要打卡吧？就是
身上哎、欸，
就说是小编啊，小编跟家人创的啊，那你这小编跟家人，该不会是你们其实背后是有关系的人吧？
而且这样也不对，
而且这样一定不对，因为投标的话都要有一张文件要盖章，要打勾，那一张文件就是说你跟厂商你这个厂商跟你里面的承办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哦，是哦，哇，因为你有在做公摊位啦，
有这样的东西，对啊。
哦，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可能是绕了多大一圈的关系了。
其实那个并没有到非常非常来非常非常的
严谨啦，
那个是差不多是你老婆的公司才不能来投标，差不多
是
这种程度。
就是、如果是有点远的姻亲，其实就没有办法了嘛。那我们
对啊，或者是姓氏不同，不会被发现啊。
对啊，所以其实那张签了也是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随便找个人投
来。不高不高，然后强调不是中资一律，但是你抄的是中国图，这一点我有点。
是吧？
我有时候都觉得这几年的新闻特别有趣。
怎么说？
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说的那张文件，其中有几条是说你不是非中国地方大陆，中国地方大陆厂商，你的背后没有中资什么之类，是有这样条文哦。
哇，是哦。
对，然后你拿的作品，甚至是我们现在这几年因为资安的关系，其实在大学还有我服务的一些单位，他们是比较严格，是只要中国品牌，他们是不愿意采购的。
哇，
我是说真的哦，这没有在开玩笑，
我
就是当然你自己要买小米，你自己要买什么什么圈圈link、叉叉link，那是你家的事。但是我自己要卖我给我的客户的话，至少你必须拿得出它是台湾的公司，你可以 made in China 没有问题，
但是代理商是台湾，
你的品牌没有品牌必须是台湾的，你不可以
品牌名字得是台湾。
我跟你说就很简单，我们之前讲过的空拍机的第一把交椅 DJI 的产品是不可以买的。
我懂你的意思了，對，懂你的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不觉得，谁不好说，但你反共喊的震天响，然后一直在用中国的东西。那个前一阵子的台湾什么那个空拍机国家队不也是中国的东西吗？
我知道，就是那个做烟火干嘛什么的。
哦，对啊，对啊，
空拍机烟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当然是需要考量。可是没有安全的问题上的时候，就不要在那边七七八八，你就是难以避免。说穿了，你就是难以避免。因为人家就是个这么大的国家，
啊、然后你还要鬼扯一堆，然后原作者出来的时候你就三文，
真的？那我觉得建议你去北欧，然后住在森林里面自己砍树木，然后就是，不然你很难不碰到中国。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现在就是哦，好像道歉啊或干嘛、啊、之类的，那然后就没有下文。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抓准，就是他觉得不会有人跨海来搞？
没错，而且我其实不知道新闻到底有没有报澄清这件事。
对啊，
因为目前就是所谓的文字新闻是有澄清了，可是我不知道所谓的媒体那种有画面、有主播在那边讲的新闻有没有。因为当初主播他们已经是报道说觉得中国话是抄袭哦，到这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事后到底有没有做
澄清。我跟你说，他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媒体的一个最大乱象就是说，他报的时候呢，用10dB 的分贝在报，然后他在道歉的时候或是在呈现的时候用 3dB。
我懂，没错，就是这样子，甚至不讲，
甚至不讲啊，甚至不讲，甚至我跟你讲那个什么，对，我跟你讲，就是
之前席兰就说过嘛，
他那个什么，他在骂在做不实指控的时候，他是用电视在指控的，他道歉他用文字，
没错，他就是没有想让大家，他想要让大家停留在那件事情纷争的时候，他
对
的时候，
对啊，
对
啊，你知道吗？我有看他的那个就是道歉的信，我跟你讲，有讲跟没讲一样啊，
很烂啊，
你到底实质上做了什么？
对，那你到底有没有要赔偿所谓的中国会师？因为他很可怜，他超级无辜的、欸、
对啊，然后他
还
要被骂，
真的超可怜的。
他凭什么被骂？
没错，
他才需要求场吧？
那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那场上的声明写的真的很烂啊，通篇情勒，没有证据。 那个厂商写的声明很像小孩子作文，就是我会觉得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那种概念。然后我必须说，就是其实你这种案子交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公司是不是没有人，你们公司是不是一直走人才会就是得用刚毕业的学生来做这种事。如果他没有独立创作的能力，就是稳定的独立创作能力到汉程度，你本来就不应该让他当主会师才对。而且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一张所谓的抄袭的图，你就会发现其实品味有点差，因为他旁边合的红框跟他使用的文字其实是字型不好看的，会让整张图不中不细。
这真的是专业意见。
对，那你自己看原画那一张，它连字体都是比较偏水墨的，你会认为整幅画其实虽然可爱，但是还是偏中国风，就是所谓的中式的风格。那结果新的那个抄袭抄的不中不细，字还那么难看，配色又丑，然后后面还加一些爱心，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张对比图。
有，我看到。
对。
就
很丑，我认为啊，你们要抄吼，至少也要青出于蓝吼，对，你至少也抄个青出于蓝，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有抄，那个才叫做高明。你这种就是手法很差，但是我在猜，也是因为那个设计师很年轻，他根本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创一个新的所谓的吉祥物，好看的吉祥物，所以他就想说用这种奥博来抄。我在猜他们的老板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就不要说文学馆的承办没有能力指导，因为他绝对不会去。
我个人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
嗯，你觉得是老板可能知道
吗？我先说一下哈，这间公司啊，他2015年啊得到一标是62万，隔年他得到两标，就是直接跳到500多万了。
差太多了吧？
然后第三年，2017年他拿了6个案子，总共拿到1100万的标，2018年他5个案子800多万，2019年6个案子接近1200了，接下来呢都是高金额，到2324可是还没过完哦，2023的话呢比较少，500万，
他这
哦，然后你跟我说他可能是连一个年轻画师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你觉得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他公司就靠一个年不经世事，或者是说不懂事，或者是剽窃别人创意的小朋友，然后就可以拿到千万案子，我是觉得这
不可能。
这没有公司本身就是这样的公司的话，他怎么拿？
就是他公司本身就有问题，
他本身就有问题公司吧？
对，然后所而且你要看哦，你看像你刚刚
讲，而且他关系应该铁到不行，
铁到不行。而且你想，他第一个案子是这么久之前，
对啊、
他公司开那么久，这个案子竟然得用一个刚出社会的设计师，那中间的设计师、
欸、你知道吗？我开业10年了，我当然我们就能力差啦。我家一整年下来标案，我都还没有超过200哎、欸。
你看他多恐怖，
就几件加起来都还没有超过200哎、欸，
所以
人家是很屌哎、欸。
所以你看这个肥水
穿衣无限欸，真的，
老实说这个水真的很肥耶、欸、我必须这样讲。
对啊，
而且你看他还是压榨一个刚出生。
当然我知道啊，文创本身就是说白就是、哦好，我说没成本这样不行，这样我不是要否定会师的努力，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硬体设备，他真的是在卖创意。因为我也曾经在客人那边看过，800多万，我看起来真的是整个大傻眼，这是什么东西？
我懂，
还是挂名某主席的御用设计师，我真的是，果然是有胆证比较好赚。
好夸张哦！
真的啦，夸张的啦，真的。
我懂啦，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很多都是靠关系。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好像是学甲吧，还是哪边？
是，
他不是产菱角吗？很有名。然后有一次他们就举办一个所谓的就是标志的那个甄选比赛。因为我跟你讲，他们懒得请设计师，就会用甄选比赛来做。就是我要收集各式各样的投稿创意，然后用便宜的钱买你这个创意，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和我哥就是。经过了，然后看到说，哦，今年胜选最后做出来是这个东西，你知道第一名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什么吗？就是一颗菱角，什么都没有，连脸都没有，它就是一颗涂黑的菱角，很就是那种对称图形画出来超级标准的菱角。
我知道它还没有不规则，不像
没有，它甚至不是手绘，对，它甚至不是手绘，它是对称，它是开对称画的。然后所以我那 那时候和我哥脑袋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背景很硬，没有其他的了。哇操，一个他也不是没有奖金的呢。然后最后第一名是一个菱角，我也是吓到。然后这东西他妈种菱角的农民就可以搞出来了吧？
对。哎、欸，你知道吗？这事情呢怎么会闹大？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去跟中国抢。
什么都白痴。
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有底气，他们去
跟中国抢。啊，我有说会师有收到信，
对，然后就是因为去跟中国抢才闹大的。本来呢，就是只是就像你说的，可能被纠察队或者是被眼尖的人发，两边都有在逛的人发现，就说：“哎、欸，奇怪，妈，你这台湾文学馆呢、啊？你还挂台湾两个字？你不要，你如果只挂文学馆，人家事情还不会闹那么大。你挂台湾文学馆，台文馆的吉祥物竟然是超国。”抄袭了中国人的创作的中国龙，
丢脸到不行，真的是丢脸。
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居然做贼喊抓贼，先声夺人，说原创抄袭他，然后原创就是你说的，他原创不只提出了所有的创作历程跟创作证据，甚至手稿。重点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商业作品，所以他公司所有的资料都留着，把你淹死。
真的很智障，那你就台湾只能提出一个马赛克，打到不行，格式还不对。
对，然后还网军来造神，然后
真的很丢脸，我觉得。
十六号一天之内，台文馆的馆长跟这间厂商，你要有几种说法？你们什么东西都没原创到，你就只有道歉跟说谎的是原创的。
对，没错，哦，对对，那个谎话说的可真了。
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很诡异的是，台文馆的馆长他怎么要包庇这间厂商啊？
到底为什么？对不对？因为很奇怪，照理讲他可以，
对啊，正常来说真的是会直接电视麦一嘟上来，直接就撇清他谁啊？
你要说，
我们绝对会攻，我们绝对会严厉的向他求偿，因为照理讲这种标案像这种情况呢，不只是要返还所有的价金之外，还
要
负担刑事责任，还有
赔
偿金，对，
要赔偿的。但是
而且哦，对，还有一点是，他们公司接下来会完全没有办法参加标案，至少三年，而且是会被公告出来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公司换人头很简单啊，
台湾人就是这样搞啊。
对啊，
就是换公司啊，
不让他们标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事情没有直接锁定到人身上都没有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赔大陆会师，我觉得就是不对的。
没错，
所以我其实记到今天也是在微博，
哦，
就是在微博我也有去回，我在我的 FB 有发，
我都可以幻想到大概有人会说，哦，反正是中国，我们就不理他。
但是这样子是这样，其实就不是真正的正义了，不是吗？其实我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跟我聊的时候，就是在说，我就说其实我还是会希望台湾的政治可以越走越清廉，但他们就回我说贪污是很正常的。你觉得这样对吗？如果你抱持了这种愿望，我祝你小孩被霸凌，霸凌也是很正常的。说穿了就这样，你没有想要往好的方向走，那你怎么能够指望这个世界变好？你的小孩要怎么办？说穿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自甘堕落，我就不救。
没错，
反正我没生，
就没救啊，
我无所谓啊。然后，而且他们也没有钱去送小孩去什么很厉害的学校哦。这个我们接下来话题就会讲到。对，那所谓的抄袭事件大概就是这样啦。我只能说，不要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而且就是一定会有想要搞你的人，尤其是商业活动。你不要以为你做这种事情不会被发现，这是非常危险的。希望大家就算要借镜，也要借镜的有点技巧。
我看到说所谓的绝清在说426被抄袭又怎样？不就现世报吗？谁叫你们每天都在抄袭什么乔丹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更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不是吗？
你这样不就是
逻辑上不是根本反过来了吗？
没错，你这样不就代表你跟他们一样吗？
不是，你比他们还烂
哦，真的，真的
不是跟他们一样，你是比他们还烂。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说别人了，说穿就是这样子，是吧？都是一群人品不好的家伙，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可所以老实说不要觉得自己只要抄得够远，我抄到巴西去就不会有人发现。现在网络是没有国界的，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AI 都可以自动帮你比对，好不好？不要闹。
是啊，好啦，所以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蛮气愤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想想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嗯，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思考一下。那你以后要怎么样去？就是怎么说呢？ 不要助长这些歪风，我认为大家自己其实是要有点想法的啦，就是、这样，
没错，
跟大家讨论。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话题。你要放音乐吗？哎、欸，你好久没有放中间音乐了。
我因为我只有三个按钮，所以我只能够放这个给你。
哈，你不知道吗？
好 ，OK， 放这个也行啦，
也符合吧。
对，那我们就是在讲下一个话题，是我在报废公社看到有人 po 了一张咖啡机的照片，
我快吐了，
咖啡机解体的照片。
对，我今天有转给阿兔看，我们绝对打死再也不喝饮料了。
没错，很可怕，他看完直接 PTSD 耶。
对啊，我以后去千叶火锅，我只会拿那个本身是一瓶的饮料。
对，没错，为什么？因为那张照片就是餐厅的咖啡机被拆开之后，可能有坏吧，拆开之后。里面挤满了蟑螂，它已经是一个蟑螂长方体了，就是因为塞满、
啊。大家可能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讲是蟑螂蛋糕。
哦，对对对，就是塞满
蟑螂蜂蜜
蛋
糕，就整条。
哎、欸，对，然后我还忘记了，我不小心在中午传给我的同学说不要去外面喝饮料了，拜托。然后他说，哎、欸，现在中午你太过分了。啊 ，sorry sorry。马来西亚最近刚惹我生气，我传这个刚刚好报复他。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其实就有想到，我就有朋友以前就有跟我说过，他说他有朋友在餐厅打工，就工作啦，说那些所谓的出口不透明的饮料机，你知道像是百事可乐那一种，他们机子不是都是黑色出口？
可乐机
、嗯，然后柠檬红茶那种，其实都是看不见，像咖啡机也是。
对。
然后，所以其实那一种晚上小强都会钻进去，从所谓的各种入口钻进去。然后就塞在那边，可能吃一些残液啊、糖浆啊等等的，不一定。然后早上你开机的时候，它就噗被冲出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爬出来，然后躲去哪呢？不知道，反正也没空杀它，就是这样。所以
好可怕哦！
台湾人的味真强健呢。蟑螂好像也不是那么脏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死啊。然后
对啊，突然觉得蟑螂会不会其实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啊？
对，其实蟑螂是像猪猪一样爱干净的。
他每天都用你在喝的可乐洗澡。
对啊，你看你喝他们洗脚水都没事，好不好？不要说洗澡水，洗脚水和厕所水都没事。然后所以其实代表蟑螂没有很脏嘛，可能他们吃的也相对单纯吧。然后那一张照片真的是太吓人
了，太震惊了，真的太震惊了，
真的很可怕。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搜报废公社这样子。然后我就有忽然就是回想起了过去朋友曾经分享的一些事情，因为你知道在餐饮业做过的通常是做一行不敢吃一行，大概是这个。哥，你有在餐饮业打工过吗？
有啊，我以前我跟阿兔不是在披萨店打工。
那你那一间如何？
我觉得算干净吧。
算干？干嘛忽然嘴软？给我硬骨气的讲。
我跟你说，我跟阿兔有讲了一件事情。至少我们那时候打工，虽然说大家都是年轻的阿弟阿妹啊，当年当代，三十年前，然后那个。阿兔有说，我们掉在地上的东西是真的不会给客人吃，会吃真的重做一份。
这件事就很棒，这件事就真的值得鼓掌，因为现在的话都不好说了。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说，他会不会掉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我
跟你讲，小朋友是不屑捡的，但是老板会叫你捡起来。现在的小朋友谁跟你捡地上的东西？他们觉得弯腰很麻烦，好不好？怎么了，兔兔姐有新的？
哦，阿兔说他的同事。以前打工的时候，就是又捡起来把它放回去，不然还要重炸，很累。
炸鸡，
不
一样，
时代不一样了啦，时代
不
一样。
不意外啦，那现在是、
啊、我们以前真的不敢欸，我们会直接跟他说不好意思，就我等一下会再重，或者是说掉的那一块我就不捡了，我说我等一下补一份给你。
对，等我一下。
对啊，对啊，因为以前会觉得这东西能吃的欸，可以这样吗？
对啊，问题是现在有很多是从老板就开始歪嘛，那现在就是要讲这个神奇的案例。
我讲，其实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觉得，那个台文馆那个东西绝对，我讲要推吼都很容易啊，就说什么你不知道，哎、欸，
你怎么可能？
一定是老板问题，好不好？这有什么好犹豫？
我懂你的，我懂你的意思。从老板
想吃的
一定有问题，
对，从一定是从老板就在烂了。
对，老板就在烂了。那年轻的被逼着要干这件事，
对啊，
他就打超了。
你知道吗？他如果只领他两万八千、两万八的薪水，你觉得他
那么辛苦？
他干嘛那么辛苦？
对 对不对？你知道我有朋友就分享啊，他帮他的那个甜点店就是研发新的配方，
是、
啊、就新的蛋糕，
是。
然后他就叫我猜他的研发费，我说这个蛋糕因为很漂亮，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厉害，我说这个蛋糕至少研发费得搬个5000吧。他说500，我说靠北，500我为什么不在家睡觉？我帮你研发什么蛋糕？
对啊，真的，
500我去路边捡。
你知道吗？台湾老板对于创意的需要费用这件事情本身非常非常没有观念。
那其实会想到这个也是因为最近其实 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台南有一间河床甜点，他就是好像要休息了，老板要休息了，结果呢，他的前员工前离职员工们哦，是 S 哦。
复数，
对，是网络上开各种爆料，说当初进这间甜点店，老板如何的笑，然后之类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到的餐饮界秘辛。那因为哥哥唯一待的餐饮店算蛮干净的，我自己当初做的饮料店也很干净、嗯，就是因为我其实几乎等于是要。我虽然没有挂任何管理职，但是我几乎一整天都得待在店里面，所以我其实对于店里面的卫生要求干嘛，我都有在顾，然后所以其实是很干净的。
嗯，
但是呢，这世界上没有良心的人还是偏多的哟，尤其是你不要以为那种很知名的网红店啊，那种香香漂亮的蛋糕店啊就没事。那今天讲的主要是蛋糕店的部分。
嗯，
然后我们都觉得蛋糕还能怎样呢？但是你要知道嘛。水果蛋糕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水果很容易坏。
嗯，
小时候我们吃的水果蛋糕都很简单，几乎都是水蜜桃罐头做的。
嗯，
记不记得我们最小的时候
只有这种水果，没有别的。
没错，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先进，然后果农越来越会种，水果又爆产的时候，水果蛋糕开始变得很兴盛。
嗯，
那当然里面就是可能会夹一些果酱层。那你想哦，如果一间甜点想要压成本的时候，首先它就是不会进很漂亮的水果，漂亮的水果通常是会摆在上面而已的。那如果非装饰的，尤其是要有果酱的，就可能真的是烂掉的。因为我朋友就曾经被老板要求熬烂掉的芒果做的果酱，
烂掉的是怎么个烂掉、嗯？是已经发酵程度吗？
就是坏掉啊，就是有各种烂掉的地方、发霉的地方啊。反正熬成果酱你又看不出来，加起来还是黄黄的嘛，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有被这样要求。然后因为其实水果都很不耐放，然后他们老板就是会要求说，哦，那某一些还来不及用到的，就是要先处理嘛。所以他们我其实都有看到照片，对不起。然后就是他就是芒果会把可能真的太不行的地方削一削。然后就装在一袋，就是你会觉得看起来就不像装食物的塑胶袋里面。
你说黑色袋子吗？台湾的
没有啦，不至于是黑色，
黑色
的透明，但是感觉不对，就是那种 feel。因为你要知道，装食物的袋子本身在生产过程是有要求的，
嗯，
要干净、
哦，
所以不是每一种塑胶袋都可以装食物。
哦，没有啊，我们那种上一代长辈妈妈不是随便一个垃圾袋都可以直接包。半的米家
等一下，是啦，只差没有红白两金袋装热汤，真的，只要结有打好都可以带回家，
对，
不会洒出来。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有看到那几袋芒果被拿出来退冰的情况，然后他说通常都冰蛮久的。眼下自己可能是僵尸芒果之类的，但可能没有到那么久，毕竟有一定的消耗量了。大概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被不太干净的处理过，而且它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盆子里装水退冰，然后旁边的柜子脏不拉几。
嗯，
你有没有看到我传给你赖的照片？
有啊，
就是这间店。然后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传给我哥的照片，这间店的厨房哦。如果我不知道他下面在煮东西，我会认为他可能有请一些艺术师来装饰他的墙，因为他的墙上就是有一些泼画，就是你知道现在流行就是那种笔沾上那个
甩的，
对，甩上去甩在墙上，我会以为他们家可能有请设计师设计，因为他就是首先熬那个蓝莓果酱，我们就不要追究他有没有发霉了，反正一定有，因为蓝莓果酱发霉了还是这个颜色嘛。熬出来还是这个颜色，所以用发霉的蓝莓也没有关系。你要知道蓝莓是个很会发霉的东西，
嗯、
所以很多人在好市多买新鲜蓝莓都说为什么都会发霉啊？它就是这么软烂的东西，它跟草莓没什么两样，它就是会发霉。
嗯、
然后我哥的那张影片就是一个你不确定它是不是304或者是316不锈钢做的铁锅，然后铁盆、不锈钢盆，然后里面装着蓝莓果酱，然后因为它在滚，所以它在喷。然后就喷的墙上全部都是果酱，
嗯，
它是白墙哦，
嗯，
白油漆墙， 你就知道那上面可能已经是各种果酱的历史痕迹，像壁画一样。嗯，然后他就是在这样的厨房环境熬那盆果酱，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不搅，要让他这样喷呢、啊？因为通常你搅就可以防止喷溅。嗯，对，那就这个盆我是真的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所谓的食用级不锈钢，因为如果不是食用级不锈钢，是不能拿来煮食物的。何况这个是属于酸性物质，
会释放东西吧？
会释放有毒重金属，
酸也会啊。
对，下一张就是。他们在煎千层饼皮，嗯，那不怕说是因为其实现在千层蛋糕店很多啦，我相信一定有良心的，那大家自己就是
可以
要求看一下后厨，买千层蛋糕要求看后厨，然后他那个厨房除了有刚刚像蓝莓果酱那样的壁画之外，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不知道甩了什么东西，就是全部都在白色的墙上，然后就形成喷溅的效果之外，他那个千层蛋皮哦。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粤式料理，就是那种米饼薄片，然后透明到不行。可它的边缘收的还没人家那个米饼来的漂亮。你有没有吃过像越南春卷，但是凉卷，然后它外面是一层透明的那种薄片？
有，我知道。
对，它是用那种很薄的米纸去做的，它连那个米纸都不如，长得还丑、嗯。但是它是千层蛋糕的皮。然后我那时候我朋友就有说，那个厨师很骄傲。他说那个皮就是要这么薄、啊、问题是煎的那么丑这么薄什么用，然后那厨师真的很摇摆，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他千层饼皮的丑度，就是大家有吃过春卷
做很烂的可丽饼，
对，而且还很薄，你就明显看、欸、他可以看到锅底的颜色，你有没有发现？
我看到、啊、我看到，而且他是分布不均的，
对、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哪有
什么技术，可丽饼都做比较好，
对，而且千层薄饼皮如果做成这样，它很难切成一个圆形。它如果做成蛋糕，它边缘会很乱，嗯，就等于它不精致。但是那个厨师非常的自豪啊，他觉得这样子没有问题啊，嗯，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太知道甜点师傅在想什么，尤其是蛋糕类，因为我有朋友在台南也是做古早味蛋糕的打工过，然后他的那个老板啊是脾气凶到，而且是会忽然上来，他会直接开店中也把铁门拉下来开始骂。嗯，骂到连客人都觉得你有必要这样吗？脾气非常的跟他笑、欸嗯、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在想啦，你老板可能是糖尿病很严重、嗯、已经伤到脑神经了，所以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因为你知道有些人血糖伤到我不是开玩笑、嗯、有些人血糖伤到身其实情绪是无法控制，嗯嗯嗯，对，所以我就说你老板可能是真的有病吧，我不是在谩骂他，我只是觉得他可能真的有疾病，对，但是你要知道啊，很多人是没有察觉自己有疾病的能力的，没有病逝感，所以你也不能对他怎样，你就只能离职、嗯、然后像河床甜点一样你之后可以去搜他员工的爆料真的很好笑，然后这都还算是温和的，有最恐怖的一段影片我没有截取，我就直接用讲的、嗯、所以我没办法传给你看、嗯、他那段影片是这间甜点店在用火枪烧墙角，而且是沿路烧，为什么
受伤？
因为对他那张影片是那段影片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员工拿着火枪喷着墙角的同时，沿路喷哦，他的后方有两筐塑胶篮装的鸡蛋。我的朋友说，你那个鸡蛋一捞起来，一拿起来，下面就是会啪，就有蟑螂跑出来，
好可怕。
与此同时，那个人不是在烧蟑螂吗？
对，
那个影片的角落是一个木头柜子。嗯。那个柱子，他说那个是拿来装面粉，就是放堆放面粉出库存的地方。
懂。
他说每天打开那个纸箱里面一定都有蟑螂，会啪这样跑出来。
好可怕。
与此同时，他在烧蟑螂的时候，我还看到有蟑螂从那一根柱子这样跑走往上跑。然后他那个不知道为，就是我觉得一间甜点店怎么会搞成这样？我觉得就算是我家后面卖馄饨汤的也没有这么离谱。真的。弄成这样子，因为你要知道地上没有干净的地方，就像他刚可以把白墙喷的像是被艺术家创作过一样。
没有他们，我要换个方式形容，他很像有人在乱撒酱油。
对，哦对，就乱喷。
对，
就感觉是炒饭现场，像甜品现场。
他那个喷的程度已经像是已经喷十年了，才会这么脏。
才会这么乱，对吧？
对啊，
很可怕。所以尤其是蟑螂那一幕，我看到我真的是觉得。哇，好吓人、喔！
所以他在哪？
我不能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甜点店生意很好。
哦、台南的、哦。
我朋友不是，我朋友他曾经工作过的一间。
哦。
就是这样，类似也是差不多啦，都老板都很烂啦。
嗯，
但是老板开豪车啊，两个小孩是上国际学校啊，
哦，
就是这样来的嘛，对不对？从你吃发霉的水果来的嘛，还有蟑螂蛋糕来的嘛。
嗯，
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真的就没有很喜欢在外面买甜点。我的朋友也劝我说，不要随便买水果类的蛋糕，
嗯，
因为尤其是草莓都不会洗，因为草莓洗了容易发霉。所以通常草莓是不洗的，那这件事
很多水果过水就会烂，
像蓝莓也是啊，
对对，
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洗的，以至于其实我现在，我自从曾经吃草莓吃到农药中毒之后，我就不太吃草莓了，
嗯，
逼不得已我才会吃。那尤其是在蛋糕这种东西上，它不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卖掉了，
嗯，
所以它一定得放。那它得放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正常的用水洗草莓。而且我其实有朋友啦，以前曾经在南部的有一间叫做金矿咖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对，我很喜欢他的蛋糕，我觉得他做的很精致之外，甜度掌握的也很好。那金矿蛋糕那时候，我朋友有去他们就是所谓的洋厨参观过，他的厨师就有特别说，我们草莓会买草莓粉去洗，所谓的专门洗草莓的东西，所以他可以不让草莓烂掉，却又能把草莓洗得比较干净一点，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很贵，所以一般的西点店是不会使用的。对啊，金矿倒了嘛，很可惜，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用烂掉的水果才能够开豪车，然后小孩上国际学校，还两个，没有，当然她老公可能也有赚啊，只是就是觉得说，让人觉得很感慨。老实做生意的人好像就没有办法这么容易，
这不是跟我前两天的结论一样？
对，你不觉得很沮丧吗？
很沮丧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啊。
而且现在就会觉得说，我去外面吃东西真的没有所谓正常的食物。我自从看到那些影片跟照片之后，我家竟然有可以打发些奶油的东西，我真的都不想再去外面随便买蛋糕了。
嗯，
我觉得真的，你没办法掌握那个新鲜度，或者是甚至他的东西有
沒有，其实光是他经手干不干净，真的不知道。
对，而且你知道，我还有看到一张照片是他们拿切蛋糕用的切菜板在切他们吃的东西，
嗯，
卤味的肉等等的，然后但是我就说这样味道不是会沾在切菜板上吗？因为一定要分开，会甜点的味道很细致。然后对方就跟他说，只要清洁剂泡的够久就可以了。OK， 你还真环保呢。对啦，清洁剂泡的够久，切菜板不用丢。只是就觉得哇，真的有点毁三观，所以我会觉得说不会每一间都那么的离谱，
嗯，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有想到宝林厨房，你知道那个之前那个就是板条厨师事件，
哦，想起来了，
是叫宝林吗？
对，宝林，哎，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厨师说，其实宝林敢做开放式厨房，他们已经很有勇气了，
嗯。
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觉得很意外。我也觉得，因为通常这种恐怖的老板不敢让厨房是开放式的，因为绝对不可以让客人看到。
嗯，
所以敢做开放式厨房的餐厅，通常还是可以比较相信一点。宝林真的是给水来，不知道他哪里弄到那个
哪个环节
那么刚好有那个
对
那个细菌病毒。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开放式厨房的话，大家就是可以考虑。那如果是甜点食物的话，大家就是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它后面的环境啊，偷瞄一下它那个门不小心打开的时候后面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也曾经有看过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蛮有名的，也不算有名，就是人潮算蛮多的便当店。
嗯，
有一次他那个送肉的车刚好来，我刚好在等红灯，所以我在旁边，那个肉商就跟他说：“哎，快长蛆了，要赶快用。”我真的觉得哇，
太饿了吧。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健康餐能够这么贵，
嗯，
就是因为一般的便当店不可能给你用正常的肉，你懂吧？因为健康餐他们用的方式是最简单的烹调，所谓的水煮或者是酥肥，你肉不新鲜一吃就知道，嗯，但是便当店那些要嘛都腌的要死，也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这样吃肉还是干嘛。当然也有好的啦，当然也有好的，但是就是有一些便当店就会这个样，
过度调味原则上就是不行。
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肉明显的就是腌过头，
对啊，
那你就要知道一定会有问题。重口味的肉、啊、通常就代表不新鲜的肉去做它也没有关系，
没错。
所以、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世界末日了呢？就是
久违的世界末日，怕大家很想念。
对，还是讲一下。不过老实说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做过餐饮打工的多不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分享一下。那记得就是外面的饮料机，尽量你真的想喝你就喝那种冰沙机，就是那种出口比较简单的
透明的，它打开只是留下而已
啊，不要喝开店第一杯这样。你就宁愿让它啊不小心没接到哦，漏了一杯，
排在别人后面也不用太难过。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就是等一下没关系的。
对，就是前面至少前面的那个蟑螂的洗脚水先被别人接走了。
对，就是前面的大哥或阿姨先承受了一些业障。
突然觉得我儿子很棒，因为我儿子他都要喝我的爸爸我的小小冰水嘞，因为他的水壶是小小冰的。但是现在今天换了，他说爸爸我的恐龙水嘞，
没关系，只要他愿意喝水壶里的水，
对啊，真的
都好，真的，真的，所以。就是我必须说啦，台湾人的尿性就是看不见的地方很容易被搞鬼。
对啊，到底
我真的只能
这样，到底凭什么中资格骂中国人？
对啊，台湾人
结合刚才前面的第一个主题，不觉得到底凭什么资格吗？
没有资格啊，其实完全没有资格啊。老实说，我们的民族性一直以来都一样啊，没什么两样。不是啊，我朋友，我同学。跟我念同高中的也觉得贪污很正常，我还能说什么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只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是希望这个世界不要败坏的这么快的话，
是
希望平常生活的时候自己就要先从有良心开始做起。
没错，真的。
对，不要你自己没良心还要求别人有良心，这样是不可能的啦。世界只会进入一个恶的循环。
没错。
嗯，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善的循环啦。然后。多看一看一些人，你会发现还是有人为了这个事情在做努力。
嗯，当然当然，
对啊，
真的。好哦，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